创造了人类，而且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这是就做例子来说。那么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第一节给我们看见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不知道是多少万万万万年前以前。但是后来呢，因为撒旦背叛了，结果我们知道神就审判他的仇敌。那因着在那个时候的地有一些的活物也跟着背叛，结果我们知道这个地也就受了审判。那这个资料这一方面的知识我们是从圣经别的地方才知道，那我想我们不愿意，我们没有时间进很仔细的来说它。然后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时候，神就在这里恢复他的旧有的创造。所以我们发现只有创世第一章第一节用创造这个字，然后呢讲到鱼，创造鱼大鱼是用创造这个字，然后讲到人用创造这个字。每次神用创造的时候，意思就是空前的，神是从没有的变作有的。那么如果把已经有的神再改变一下，神再发展一下，那这样呢，圣经就用另外一个词叫做造，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造。那比方说第四天神就造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造了两个大光。这个造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使它产生功用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天和地老早就已经有了，现在呢不过是水退去，然后地发生青草。那根据约伯记，因为神审判那个顶撞他的人，结果神就封闭月，封闭太阳，也封闭了众星。所以对于地球来说，因着他受了审判，整个地球被水包围了。结果你知道因着那个很浓很浓的水汽，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知道太阳的光就没有办法射进来，人好像也看不见天上的星星。所以对地球来说，这个太阳好像失去了它的功用，星星好像也不在。但是到了第四天，我们知道当神恢复这个大地的时候，他好像为我们把天上的云拨开，然后这个时候呢，太阳的光就射进来，那还有呢，我们就看见那些星星了。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就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等等。那么在这个以前呢，当神恢复那个植物的时候，那个植物啊好像是在暖房里面，在玻璃暖房里面在那里生长的。所以那个时候人还很难是做记号定节令日子，这些不容易。那么所以后来呢，神就把云雾拨开，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太阳就尽了它的功用，而且呢这个月亮也尽了它的功用，星星也尽了它的功用。那么既然我们一起读下去就很清楚了，除了神创造人之外，或者说大鱼之外，其他的可以说都是复造或者说修造都可以，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恢复。那么现在为什么神要造人呢？我想在这里有一个，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的，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些乃是从全本圣经来看，这样我们对神的话就能更清楚。那么我们常常听见人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要创造撒旦呢？为什么神不一下子把撒旦捏死，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事？那为什么神让撒旦来危害我们呢？我们知道神呢把撒旦捏死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我们不知道，不要忘记了，神一下子把撒旦捏死，这是彰显他的能力，但是不能彰显他的智慧。神是要所有被造之物不只看见神的能力，也看见神的智慧。那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要对付那个撒旦，你知道神审判了他，那么神为什么不一下把他捏死呢？神不能捏死他，因为神捏死很容易的，但是我说捏死是一个形容的话，不要真以为是捏死，意思就是把他毁掉的意思。那么神如果把他毁掉，可以说是很容易轻而易举的事，但神不这样做，因为神是创造者，撒旦是被造者。一个创造者毁掉一个受造者，那是太容易了，那很多旁边的人能够说你是神，当然你能这样做。但弟兄姊妹，为着神自己的荣耀， 你看见现在神要创造人，神创造人有很多的原因，我们根据别的地方圣经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有一个原因非常要紧的，那个特别是为了仇敌的缘故。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伊甸园没有墙的，那个圣经告诉那个蛇啊是老早已经有了的，那蛇我们知道就是撒旦的表号，这个蛇啊就不知道从哪里 就跑进来。那么神造了亚当的意思就是要他什么呢？要修理看守，并且要管理。本来呢撒旦天使长要管理一切的，现在呢把这个权呢交给谁呢？交给撒旦，交给亚当。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智慧，神现在不用他自己来对付撒旦，神另外造了人，那就是亚当，用另外的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这个受造者。所以什么时候人站在神的一边，与神联合，与神合作，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撒旦就蒙羞了。因为你知道如果亚当能在神面前蒙丑顺服他的话，你知道这个就定了撒旦的罪。因为你知道撒旦为什么当初背叛呢？就是因为他要与神同等，他心中骄傲。圣经告诉我们他本来有很大的装，很美丽的装饰，结果呢他要与神同等，他要升到这个高处。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他就失败了。所以如果今天神所创造的亚当他能得罪一个人是完全顺服的，那有的人说神吃了个这个亚当吃了个苹果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当然这不是苹果，吃了果子禁果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为什么神要这样的来对付亚当？我们不要忘记这里面有很深很深属灵的意义。所以什么时候如果人真的站在神这一边，结果神就得胜了，那不止这样，神就要得着荣耀。所以我记得这次我们弟兄教宗有一句话很要紧的，许多时候我们说做见证，做见证是给人看的，如果我们用属灵眼光的话，做见证应该是给仇敌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在这里是一连串下来，否则我们就不明白。当然关于亚当的被造，人类的被造有其他的原因，是根据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在别的地方很清楚，但这一面我们如果这样一下子连下来的话，你就发现在圣经里面是很完整的，也是非常美丽的。那不止这样，能让我们学一些非常美好的功课。所以大概来说，这是那整个的历史，大概过程就这样。但是另一面我们说过，我们的神是神，他的作风是一贯的作风，我们如果摸准了神的脾气，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他做事的法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稀奇。就是你在神的创造里面，你也会发现虽然这个宇宙啊有这么多的银河，有这么多的星球，是什么来维系它们的呢？都是一个定律，那就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那个定律就是那个苹果掉在那个牛顿睡觉掉到苹果上把它打醒了，那一个定律就是掌管整个宇宙的定律。很稀奇，你不管到什么银河系都是这样。所以你知道今天科学家们无意之中啊是用了在宇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定律。那个定律是什么呢？那个定律就是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呢你只要抓住一点的话，你几乎可以看这里这样，那里在那里也这样。那最近科学家们呢有一个很大很大勇敢的尝试，就是要把在这个宇宙间好几个力能把它统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能把它统一起来，如果整个宇宙用几个很简单的算式可以把它集起来的话，那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的神是实在是神，他是用这个来给我们看见神昨日今日将来是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是非常要紧，如果神没有留下这个证据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科学家本事再大，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这许许多多的事。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因着这个缘故，虽然不信主的人不懂得，但是我们懂得神话语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神的脾气摸出来，我们要把神的那个作风摸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每次看见的时候，你说这是神的作为，他这里这样做，在那里这样做，在这个时期他这样做，在属地的子民以色列子民身上这样做，他在属天的子民在神的教会里面做同样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非常要紧的原则，我们应该认识神才对。我们和神有这么多的交通，我们跟随主，我们起码要知道我们所跟随的主是怎样的一位。所以 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昨天已经说过了，当你看见所罗巴伯的第二个圣殿的时候，虽然你没有看见第一个圣殿，但是你知道大概第一个圣殿是什么样子。所以这样呢，我们大概可以说这个神的启示变成间接的。如果我们爱他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大概能够知道神创造的过程大概是怎样的过程。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显的告诉我们，但是呢，我们如果摸准神的脾气，我们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从他的复造大概我们可以猜测揣摩他创造的时候那个过程大概是怎样的。这是我们从创世第一章可以看得出来。我举两个例子就可以。第一个例子，你如果读到以赛亚40章12节，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去翻它，那里有一句这样的话，神啊，用秤来称山岭，用天平来评冈岭。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到底什么意思？神为什么要把山岭拿来称称它有多少重，然后这冈岭啊，他用天平量量它到底有多少重？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到底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知道这些圣经都是给我们看见在神创造过程里面神做了哪些事，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圣经里面的确就给我们这些印象，他用秤来称山岭，用天平来评冈岭。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仔细的来读，为什么神要量这个山岭有多重，还有冈岭有多重呢？那个原因有两个，最少我们能找到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如果现在啊，我们这个山岭啊比现在目前的重量稍微重许多，不要重，稍微重一些，那么等到如果再重不少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地上的氧气统统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当神当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是经过设计的。所以你如果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特别讲到创造天地，在以赛亚那里特别告诉我们，除了有创造这个字，那是讲到这是个空前的创造，是从无变为有的。但是神同时用了另外两个字，一个字呢叫做 form 就是形成。那么神用形成这个字的时候呢，那就是指着一个陶人呢，在那里拿着一把泥土在他手里，他如何把他泥土变成个器皿。所以当他用这个字的时候呢，那特别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发展的过程。所以当神创造天和地，一面来讲就着神从无变为有这件事来说，神是用了创造，但这个不是说神创造没有过程，神创造有过程，不过他可以启示给我们，也可以不启示给我们。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或那里我们多多少少知道一点点就是了。那这个是神特别怜悯，所以一面来讲给我们看见呢，这个是一个发展的情形，所以给我们看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呢，如果就历史字面来说，我们在创世第一章找不到，但是如果我们就着神的法则，就是我们摸准了神的脾气，我们很恭敬地说，大概这些事情大概是这样发生，当然我们需要别的圣经来支持才可以。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圣经用了这样的一个字，还有一个字呢，就是建立。那建立那个字在原文是预备的意思，而那个字呢是特别指着神经过设计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你来读主话的时候，就是讲到创造的时候，讲的创造是很笼统的，给我们看的是神，他是从无变为有。但是呢，这里也告诉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过程，所以神用形成这个字。那么同时呢，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不是唯物的，不是只是一些物质。我们知道背后有一个设计的人，背后有一个预备的人，神是预备好了，然后他创造了这个宇宙。所以你知道，你如果读箴言的话，在起初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艺术家，就是那个建筑师，在神面前负责一切。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我们隐隐约约的知道一点，神在这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大概做了什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这是非常，你如果稍微知道一点点，你觉得非常的惊讶。那一面来讲，我们刚才说过了，是如果稍微多一点的话，所有的氧气都没有了。那最要紧在哪里呢？最要紧和创世纪第一章很有关系。你叫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呢，神叫光和暗分开。那我们知道 一边是白天，另外一面是晚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地球是转的，这个没有问题，一面是暗的，一面是亮的，所以有晚上有早晨。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从那个过程方面你去看的话，你觉得很有意思一件事，你现在就知道以赛亚40章12节是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和神分开光和暗很有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呢，所有读课这个读天文的人，他们在天文里面找到一个定律，那个律是很有意思的。你看天上很多星星，对不对？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星体都发光的，地球就不发光，月亮就不发光。所以现在他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在什么情形底下一个星球是发光的，一个星球是不发光的，什么情形底下？好了，结果呢，他们找到了一个定律，这个定律是很准很准的。这个定律什么呢？就是说啊，假设，这是假设，假设现在我们的神啊，把这个太阳切成100块，太阳很大啊，把它切成100块，就像橘子一样切成100块，然后把这个100块其中的一块啊放在天平上面，然后呢，现在拿另外任何的一个星球来，你放在这个天平的另外一面，那么当然哪边重，如果这边那我这边是太阳啊，这个100块里面其中一块，这个是那个星球，那么大家记得啊。如果这个天平这样子的话，是哪个比较重啊？这个比较重，对不对？如果这个比较重的话，这个星球要发光的。如果不是这样，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星球不发光的，根本就不发光的。那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这里面讲究很多，一讲起来太长了，而且我怕讲来讲就把你们变成牛了。你知道我很喜欢这个 expression，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中国人讲对牛弹琴啊。所以我没有意思把你们变成牛，但是呢，弟兄姊妹，我很简单的说，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我很愿意告诉你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个律，有的心会发光，有的心不会发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今天我们知道，如果太阳摆在这边，地球摆在这边的话，1/1，你知道结果呢，一定是这样敲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太阳的重量啊，比地球的重量多33万倍，不止。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十分之一，你把太阳就算十分之一的话，那就是等于3万倍。你把这个放在这里的话，那我们知道这边还是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地球是不会发光。那么，亲爱弟兄姊妹，如果啊是我们的话，马马虎虎算一点就算了，那不行的。如果你发现呢，忽然这边跳下来，这边下来，这边上去了，就是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这个地球本身就发起光了，就像其他的星球一样。那一发起光来，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说神分开光和暗呢？你能不能分得出来？两边所有都是亮的，这边也是亮，那边也是亮的。所以你不能说神分开夜白夜和晚上，没有，不可能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好好来读主的话，也好好来读主的宇神所创造的宇宙，你要低头敬拜主。所以感谢主啊，只有这样，地上有早晨有晚上，有光和暗，我们知道地上才有生命，对不对？否则生命不能维持。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属灵的窍，我们知道吗？如果它这个地球整个都是泥土，所以如果泥土太重了，我们太属土了，你知道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有一个结果啊，这个就是生命不能生存。神的的确确，我们这个人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到了一个情形，你看见生命能在里面生长。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这是我所说的其中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随便提一下，我们没有时间。那下面呢，我再举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就差不多可以结束这一段。我愿意再提醒弟兄姊妹，你读这个第一天到第六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六天呢是三天一组。我很感谢主，这个不是我们看出来的光，这个是有一个弟兄啊，叫 Eric Sauer， 这个弟兄是很有名的神学家，是近代的。他写了好几本书，我不知道大概两本是翻成中文的，一本叫做《被钉十字架的胜利》，还有一本的《世界救赎的曙光》。这个翻从德文翻成英文的，这个弟兄叫 Lang，我昨天晚上讲到 Pember 了，讲到这 Govet 了，你说有一班最会很会读圣经的人，那个 Lang 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个 Lan 呢，他从来没有好好的读过正式的学校的，结果神实在给他这个给他光啊。我们最近讲这个但以理啊， 你知道在但以理里面有很多这个古典的名著，这个很有名的一本呢就是烂写的。那么这个弟兄就翻译了，是 Eric Sauer， 就是 Eric Sauer 这个弟兄，那我们真是感为他要感谢。我们的银河系和隔壁的银河系那个形状就是螺旋的形状，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如果从这个，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如果这个读刚才的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图画里面，我们隐隐约约的能看见这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创世纪本文，我们一同呢从预表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知道创世纪这里第一章第一节给我们看见原始的创造，那么从第二节开始，第一节第二节，然后第三节开始呢，可以说给我们看见新的创造，或者说是一个复造。那么如果从预表的光里面来看，就是从新约的光来看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个第一节呢是预表我们的旧的创造，而从第三节开始呢是预表那个新的创造。你知道在哥林多后书那里告诉我们，哥林多我们好不好读那一节的圣经，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知道在原文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里面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被放在基督的人，神形容我们什么呢？形容我们乃是新创造的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说在这里所讲的复造恢复呢，可以说只说预表整个新的创造来说。那么这个第一节呢刚好是指说旧造，而那个旧造的元首没有问题是指说亚当来说。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原来的创造是很美丽的，是很好的，结果很不幸呢，后来啊堕落了，结果呢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我们知道本来亚当创造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是没有犯罪的，是浑浑噩噩的，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啊，他犯罪了，结果呢是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这个就可以形容啊，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那个就是亚当所代表的那种的光景。但是感谢主呢，有一天神的灵来了，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就运行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神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个特别执着福音的光一进到我们里面，结果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结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为新造人。所以如果第一节和第二节是指着旧造的光景，特别是亚当所代表的，那么你从第二第三节开始，你发现这个旧造的七天刚好是代表创世纪里面的七个人。那么这个是不是随便的呢？不是。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你如果去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话，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那里圣经告诉我们，那些见证人呢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他们都是信心的英雄。那么这个信心的英雄里面，你看见第一个不是亚当，亚当根本不在里面。那么你好好的注意，里面提到凡是提到创世纪里面的人物，我特别指着男人来说的，你会发现第一个是亚伯，第二个是以挪，第三个是挪亚，第四个是亚伯拉罕，第五个是以撒，然后是雅各，最后是约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从那个光来看的话，因为那里讲到信心的光，讲到信心的英雄，那这些人都是因着信，所以很明显的这里是讲到新造的故事。因着讲新造的故事，你看见那个整个的见证人不是从亚当开始，是从亚伯开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这个新造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明白新造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这神造的七天呢，每一天刚好能够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的情形来处理他的话，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因为创世纪第一章是讲起初，所以一定是摸到根基的事，摸到最基本的事。所以这里面必定是给我们看见在新造里面一些非常基本非常要紧的一些原则，有的是摸到我们的认识，有的是摸到我们的经历。那么这里面很自然，我们刚才说过，头三个是一组，末了四个是一组，或者你如果要分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头三个第二个三个然后末了一个，你也可以这样说。所以弟兄姊妹，头三个呢一定是有光，但是呢那个光啊这个不是那么具体，到了第二段的时候呢光就开始很具体。那么现在你来读这个创世纪里面这几个人物故事的时候，然后你再配合创世纪第一章这里的记载，我相信我们能够摸着一点点，摸着一点，有一点点的领会，那个的确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起码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亚伯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你记不记得等到亚当夏娃人类失败堕落以后，结果神就给了人类亚当一个应许，那个应许就是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她要伤蛇的头，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那从那天开始，所以你知道等到夏娃一听说啊，这个女人还有后裔的，她知道她不会死，所以呢她就等候这个后裔能够产生。结果等她生了该隐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她一生了该隐呢，结果他以为得着了，以为就是那个救主了，所以呢他就给他取名叫做得着，就是该隐的意思，得着。但是我们知道该隐不是酒瓶，后来呢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伯，那亚伯呢是一口气的意思，虚空的意思。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夏娃看看该隐的样子不成器的样子，这个不可能是那个要来的那个后女人的后裔，所以他也许叹一口气，他就说那么这个实在很虚空啊，人活在地上不过是一口气，那无论如何